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好，大家好，我是董嘉欣 Tony， 现在开始，让我们今天开始现在的群益早安。好，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还是可以提问，那不过我们在这边做一个特别一个提醒，我们这是公播的节目，所以没办法对价位上面提供在谈这个谈到价位上面可能没办法去回答，那请大家注意一下。那首先我们来看到今天两个焦点，第一个是 Good Friday， 第二个是最近非常的热门的一个农产品是可可。我们看一下讨论一下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可可的一个看法。好，那首先 Good Friday 的一个部分呢，要跟大家讲 Good Friday 大概是一个天主教跟基督教共同的一个重要节日，大概就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然后在礼拜五的晚上死亡，然后在礼拜天复活，这个是算是天主受难日。好，这一个节日对欧美国家非常重要，多数的欧美国家在礼拜五都是休市的，已经有少数国家是在礼拜四就休市。那比如说我们台湾邻近的一个天主教国家就是菲律宾，它是在礼拜四就休市的，然后多数的欧洲国家呢在礼拜一也是休市，所以这个休市的国家非常多，在这边就要特别提醒，就是注意流动性的一个问题。好，然后这边然后再补充一下，现在最下面哈，回教国家现在是在斋戒月，所以这个市场在这一段时间的休市的状况比较多。那这个会什么影响呢？会对什么影响呢？第一个对我们海外期货的这一个交易交割会影响。第二个，如果是你有投资东南亚或是欧洲的股市的话，欧美国家股市的基金的话，哈，你会常常可能看到最近会有一些比较多的这个休市的一个通知，暂停赎回的一个通知或是申购的通知，所以这边会对是会产生一些影响。好，然后呢部分国家的经济数据也提前公布。好，那大概就是美国的部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好，那美国昨天有公布它的 GDP 的一个终值，它在特别提到这一次的 GDP 跟 GDI 两项指标是都有成长，好，表示整个经济非常健康。那第四季的这个 GDP 的终值上修，从 3.2 上修到3.4。好，那你看最重要的一个带动效果其实是消费，消费这边从初值 3.0 上到 3.3。 好，那价格指数没有动，核心 PCE 略微下修，好，季比的部分从 2.1 降到 2.0。 好，变化算是比较小。好，那比较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好，美国的第四季的 GDP 季比年化之后的这个数字呢 3.4。 好，民间消费支出里面 dash 服务，好，消费是最主要的一个大宗，支撑了整个 GDP 成长，然后消费里面服务是最重要，服务里面医保是最重要，所以这个大概是也符合到美国现在其实多数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啊，所以医疗保险支出是特别的一个明显。好，这是在GDP 的一个部分。好，然后在 GDI 的部分，就是它的国内收入总额，好，这个比较少看到，可是这次有被特别提出来，代表这个是认为说在它 GDP 品质里面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数字，代表是它的国内收入比较好。那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美国的升息，对它的国内经济影响其实是比较还算是可以承受，而且是相对稳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它品质上面的一个呈现。好，所以理论上昨天公布的 GDP 数据其实是优于市场预期，不过 GDP 数据因为是第四季的，是已经有点晚有点久了。好，那比较及时反映的是申领失业基金的人数，可以看到这一次的申领失业基金还是非常强。好，第一个它的实际的公布值是只有21万人，比预期值来的低，然后前期是有修正没有错，可是并不是特别高，也只有21万2，大概就你看到现在它维持就在 21万2这些非这个非常低的一个水位哈，然后它的续龄的人数也并没有特别的一个增加，反而是前几日下修哈，那180万左右的一个续龄人数，20万左右的出龄人数哈，这个是非常强的一个就业的一个状况，那也无怪乎哈，这个是它的计条后跟没有计条的一个数字，给大家参考哈。那它的数字非常强，也无怪乎鲍尔会说他会在联准会的这个 FOMC 会议的会后声明上面有提，会后记者上面有提到，他不会因为就业市场的过于强劲而决定要就是放弃降息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哈，就是看起来这个就业市场是还是稳健哈。可是对预防性降息而言的话，这块他们会把他的参考性的权重去放低哈。那昨天的话，另外还有几个比较小的这个地区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那我们先看到是芝加哥的这个部分啊，是有下滑哈，这个是比较弱的。那成屋贷完成的这个部分是表现比较好，月比是成长，年比减幅缩小。美国房市这边可能会迎来另外一波这个小幅的成长哈。那另外的话。日大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中值也是比较意外，一般来讲初值跟中值有上修的幅度都不会太大，可是这次看到这个幅度算是大的。好，那初值是 76.5， 可是实际公布出来 79.4， 那最主要是在现况的部分有往上走，从79.479.6 的一个初值拉到82.5，好，那预期也有往上走，不过最重要还是在这个初值上面往上走，贡献度是比较大的。那一年另外一个好的消息是，一年跟五年的通膨的一年跟五到十年的一个通膨啊，都是分别往下走。好，那这边可以看到后面有讲。消费者普遍认为通膨在短期跟长期内都是放缓的，然后这个是非常就是有利于联准会的一个降息，因为虽然现在比较卡在一个部分，就是通膨数据还没有这个在这个几个月看到反弹，可是如果消费者预期是它会放缓的话，如果它自我实现的话，整个会是有一个放缓的机会，这个会是对于降息预期比较有帮助的。那另外的话这次有看到最近因为美国大选已经开始哈，自发性停到美国大选消费者开始增加了哈。那另外的话，最近股市的表现哈，会提供了最多的消费者信心贡献哈。那最主要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页的话，个人理财跟预期个人理财，这个就是跟股市有关，就是也看到你看到那个柱状图上面黄色跟蓝绿色的这个部分啊，这个你看加起来的比重就比较大。好，那另外的话。可以看到比较下面就有一年展望啊，五年的经济展望啊，跟购买状况这边哦，大概你比起来看到这个财富效果其实支撑美国消费信心的状况还是在的，也就是如果这个股市都还是维持现在目前状况，美国消费的力道好，就算有放缓也是温和放缓，这边看起来整个美国经济还是显现它的一个强韧性在这里。好，那制造业这边的话，堪萨斯的这边是往下走。好，那另外我们现在就很快来看一下美国市场的一个金融市场一个表现。好，那昨天的美元是还是继续往上走。好，可是问题是等一下我们看到美元最近往上走不见得是就是降息预期有缩减，而是看反应可能比较反映的是非美元货币的一个弱势。好，那我们再先看到等一下到欧元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这个部分。好，那先看到这个美元两年债殖利率昨天是大概小幅反弹，可是大致是呈现在 4.2 这边走缓的一个迹象。好，然后十年债昨天是小幅收低的，没有错哈，可是大概就是在 4.23 这一个低位的一个位置哈，并不是特别强哈。那另外的话，油价昨天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涨，因为美国原油库存的增加幅度是比预期来的小哈，那这边是可能是暗示这个消费力道是有点提振啊，原油的消费力道是提振，需求有提振，所以在西德州这边的油价是上涨的哈。那金价昨天是在避险需求跟市场压住降息下面黄金创了历史新高哈，那收到2217这里哈，那 我们这边画到看到图上面，如果看到荧幕的朋友有看到，有一条实线，这个是2150，有一条虚线是2200，昨天有突破到2217，可是2200这个并不是真正站稳的。那传统上面有个说法，就是突破压力之后会回踩颈线，那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不过今天晚上就会公布 PCE， 如果 PCE 数据真的像黄金预期一般是反映出来可能会是 PCE 是放缓的，这个机会是有机会，就是金价要持续走高，好，这是在金价的部分。那比特币昨天也是上涨的，那这个还是反映就是市场的这个投机氛围感觉还是非常强。那铜价昨天是比较小涨，那铜价这边大概还是在400美分挣扎，虽然还是看多头，看多金属，就是不管是贵金属还是基本金属，可是铜的反映出来就是说这个制造业的需求哈，还没有真正的完全恢复，所以感觉上面铜这边表现是比较挣扎的哈。那另外道琼这边昨天是持续上涨哈，涨幅不大，因为最主要哈，我们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昨天美国是有开市，欧洲有开市没有错哈，可是美国的开市是有提前收盘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交易时段比较短的这个状况下面，这个虽然上涨，但是 K 棒的实体空间并不大哈，大概要等到下礼拜一回来恢复交易之后，才会有一个比较方向性的一个表现哈。不过我们在这边另外还要再补充一下哈，很快哦，因为今天已经3月29哈，3月份就结束了哈，那很快美国的新一波的企业财报季啊，大概在4月12礼拜五左右哈，是JP Morgan 这些大型银行要开始新的企业财报哈，这边开始应该到下礼拜开始就可能就会开始去反映这个企业财报的一个部分哈。那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企业财报季初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反而是涨势比较高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大家预期开始比较好的时候，开始在之前就推升了股价，反而是到财报季开始之后呢，会慢慢就是开始修正预期哈。那这一次会不会有同样步骤的话，状况的话，我们值得观察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在12号之前，美股会应该是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哈。那标普也是类似的哈。那标普你可以看到它的 K 线不大，可是我稍微移了一下，标普的收盘价其实创了盘中高哈，收盘高，然后盘中价也是创了这个盘中高，这个也是创历史新高。那同样的，它的 K 线也是比较小哈，可能还是要等到下礼拜，这个复活节长假期回结束之后呢，才会比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表现哈。那辉达昨天是小档持稳哈，那最最近的一个表现，可能辉达是暂时不会被是陷入一个盘整哈。美股利用类股轮动哈，我们下礼拜如果有机会会跟大家呈现一下类股轮动的状况哈。再来看到这个其实蛮明显的哈，美股用其他类股去填补这个科技类股的一个整理的一个状态哈，这部分有可能就是高档震荡整理完继续再上哈。那波动率指数给大家参考，那纳指这边部分昨天是收小跌的哈，然后费半这边也是小跌，罗素2000昨天创高，其实这边有看到比特币跟罗素2000，这个都是代表市场的一个乐观气氛哈，看起来都是还是不错，所以我们这边讨论说在下礼拜之后可能还是比较呈现乐观的一个看法哈。那接下来很快看一下欧元区的一个货币供给额哈，这边是算是在预测区间里面偏高的一个位置哈。那家庭贷款跟公司贷款都有做成长哈。那接下来欧洲官员的央行哈，还是昨天两位央行出来欧央官员出来谈话，一个是意大利，一个是法国哈，这两个都是南欧派的官员，南欧派的官员的特色就是比较鸽派，比较想要降息哈。所以看到这边来看，意大利说消费者CPI。这个涨幅正在迅速放缓了，降息时机正来到哈。那这个法国的这个央行总裁讲得更直白啊，就是接下来两次中会议的一次开始降息哦。他其实如果看到内文的话，他其实讲法大概是4月跟6月一定要降一次，那甚至他认为4月可能就可以要降哈。不过大概我觉得现在央行的主流看到欧央官员们的主流意见，应该都还是6月哈。 然后另外有一个消息就是，之前那个欧洲五国欧债风暴的那个核心老希腊哈，他在这个十几年来哈，他的一连续的整顿之后，有机会哦，他这边赢。希腊的银行业可以开始分发股息，这个大概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那还没有说确认，但是这个我觉得几率是非常高的。那刚刚讲的欧央的官员的一个谈话，其实最主要是反映在欧元上面，欧元就往下掉下去，也让美元往上走。可是我们这边来讲，这并不是升降息预期的一个变化。就是说美元应该说不是美国升降息预期的变化，或者是美国 PCE 的一个展望，而是在相对应的欧元的这边是展现降息上面更明确的更强劲的一个立场，造成的是欧元下滑。那同样的欧股在降息的预期带其实轻轻涨，慢慢往上堆，涨幅虽然没有很大，可是累积起来表示这个涨幅确实不小。那另外的话，日元这边我们看到日元这边大概又有一个横盘的一个走势。这边日银虽然结束了负利率政策，可是看到后面的日元的表现其实非常的弱。好，那这边其实还是要厘清一下决定那个日元要不要干预的一个单位不是日本银行，而是日本财务省。好，这边看到他们财务省这边是最近都一直有官员出来拼命喊话，可是喊破喉咙能不能止扁呢？看起来效果是有，但是不大，最主要还是要看今天晚上 PCE 哦。如果 PCE 真的是不强的话，我觉得日元的这个转升值的这个可能性才会出现。那同样的，在日元还在挣扎的同时，你看到日股这边其实就比较横盘走低的一个状况，然后日经东证都是类似的情形。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可可的部分。那因为什么接连两天有两个新闻，第一个新闻是3月28号，西非病虫害严重，可可再刷新天下。那在盘中有突破10000美元，这是历史新高。然后另外3月29号就是说可可价格涨幅其实超过辉达，巧克力只会越来越贵。好，那这个是为什么原因呢？那还有这商品的我们的看法是如何呢？接下来跟大家报告。好，可可为什么会最近会这样急涨？最主要是在加纳这边，加纳原人产量是预估70万辆，可是3月25号上礼这个礼拜一公布今年预估产能是只有42万吨，这个接近打了6折的一个幅度，是22年来最低的水平。那加纳为什么那么重要？等一下我们再看。象牙这边是加纳是打了6折，这个加纳象牙海岸是年减 21%， 也打了超过8折，出口下降 30%， 就是这个出口量的一个不足已经让他接受这个远期销货，就是forward 合约的一个销售，就是未来的就是期货合约接单销售，这个气座应该就是说类似讲说就是已经终止了气座的一个销售。为什么？因为这个产量实在看起来不妙。那最主要为什么会呢？我们来看到可可这个东西呢，生产产区非常集中，非洲西非洲这边大概就是 77%， 南美洲这边是 15%。 那第一产区是下牙海岸是220万吨，再来加纳100万吨，然后其实你从地理上面看到跟厄瓜多尔或是叫厄瓜多这边的一个大概都是热带地区，然后它产量厄瓜多36万吨，其实你加起来其实非常集中。为什么？这个吃天气吃的非常重，就是要在那个热带然后潮湿高温多雨的环境下面，就是只能在那个地方种可可。好，那可可这个东西呢，又是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状况，都是在非洲。然后当非洲如果出现干旱虫害或是老化的树林老化的状况，这个你全球可可就会受到冲击。那这一次是比较糟糕，因为第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我们来听到，而且当地的这个西非的可可政府空场进来做控管，价格是控管的保价，然后保价之后，因为你如果可可就算标了，其实农民也赚不到钱。那如果标了也赚不到钱，那我干嘛多投资或是因为看得好就是抢种，就是没有这种供过于求的一个状况。 那除非走私偷卖，可是问题是可口可乐这东西走私偷卖的这个必要性就非常低，因为在正常状况下面它的价格并不是这么好，它是副产品，它不是主食，它是农副产品，所以这个刚性需求是比较低的。那可是直到这种供需大幅失调的时候，它的供性需求就提高。那长期以来这边没有太多的利润，所以农民呢，就是第一个没有太多利润，他也不会种植新树，也不会用好的肥料或杀虫作汁，那肥料不够，种的不好，杀虫作汁做不好，虫害就比较容易蔓延，所以这个品质是不好的哈。那现在目前的一个可可树都是20年以上的老树哈，产量是下滑的，然后虫害抵抗力也是偏低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再看到可可树的生长是要2到3年，然后之后才可以开花结产果哈，这个大概要4年，所以就是说你现在看到可可有缺口，你也不会大量的投开始种植，因为你看到能卖也要4年以后，这跟玉米小麦很不一样，玉米黄豆小麦不一样哈。那我记得玉米好像是1年2收嘛，那这个小麦这1年1收，可是这个你大概2年3年就可以调整完，这个特别是玉米可能1-2年跟这个就可以，黄豆这个可能就可以调整缺口哈。可是现在看可可树就有这么一个比较偏长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供给一时供不上来哈，所以整个供给的结构性比较难解哈，是会有比较长期表现机会哈。那未来可可价格是不是能维持在高档哈？最主要你看到第一个哈，食品厂会不会有缩减包装哈，就是量变小，然后纯度降低，然后可能就是用一些化学的一个方式去配出那个咖啡的口感，可是问题是巧克力的口感，可是哦，大家如果吃的嘴比较刁一点哈，或者吃的比较专业一点，那个化学的跟纯天然的就是不一样哈。那或者是有一个涨价，用涨价来弥补它成本上涨哈。那另外的话，可能可可要观察就是消费量会不会有明显下降哈。那但是短期内看起来这个可能都暂时还不会反应哈。所以这边的话，可可会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表现的机会哈。不过我们要这边提到一下哈，农产品的一个参与哈是知识性是比较够的哈，你要可能要多去做一些功课之后才能跳进去参与哈，这个可能要跟提醒大家一下哈。然后在流动性还有这个资金准备上面，可能也比较花精神去准备哈。那另外我们要提到一个哈，这个天然的这个所谓期货商品都是供需的一个问题啊。当年的时候，俄乌战争开打的时候，天然气是创了一个超级高价，可是你现在看到哈，供过于求状况逆转哈，供给不足的状况逆转，现在变供过于求，天然气价格就一直往下走。好，那这跟农产品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看到是缺口，但是它一旦缺口补上了之后，它的价格叠加压力会是比较大，所以我们这边还是在提醒大家一下哈，追高时候要谨慎哈。那另外我们后面还是在提一下哈，台股这几天大概是横盘整理的一个状况，也跟大家报告就是季底月底的压力哈，所以这边会是一个比较压抑的走势啊，不过没有出现大跌啊，能自然走在20000点以上，算是比较强劲的一个部分哈。那今天特别要提的一个部分啊，当然也是跟我们的这个ETF 进场有关哈。那之前我们有说到，大概这几天到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就觉得奇怪，投信满盘怎么还没有出来？好，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下哦，大概在26，我们看到只有50几亿的买超，然后到27这边是在80几亿的一个买超，并不强。可是，在昨天开始出来哈，是238亿的买超哈。看起来这个00940的这个进场，因为4月1号挂牌哈，那昨天开始有热身了。那昨天跟前天加起来大概，也大概300亿左右的量哈。那可是问题是，我们知道00940的规模是1750亿啊，1750亿，1700多亿哈。这边你看到大概有1200亿的量要进场哦，有可能会在今天是一个爆量进场的一个状况啊。 但是它有可能是跟外资跟大自营商啊，不限于外资哦，就是跟券商这边，不是自营商，跟券商这边所谓大额交易的一个方式哈。所有看到今天的成交量可能会爆起来哈，那这一个部分有一个可能意外的一个作用，就是因为爆了大量，反而今天指数会有一个撑住的一个现象哈。那这边的话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哈。请问四月一号之后，00940是否还会继续增大？该选前十大成分股哈，这个我们觉得看它进场的一个步骤哈，我觉得因为元大是元大投信、元大证券是一个台湾龙头的券商哈，我觉得这个部分它的执行的状况可能会比大家预期来得好哈。那震荡我觉得要看市场持续的自己表现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市场表现的类股不见得都是它的成分股哈，有可能市场真的往上带的一个会是成长相关的话，这个对高股息的影响就会，高股息对成长类股的影响可能就会是比较小的哈。好，那以上是今天的群益早安，我们下周一见。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您分享。